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吗？领红包的时候很快乐，但是明天要开学了，就没有那么快乐了。为什么我们会有不同的感受在同一个节气里面？因为我们的身份，呢，即将从一个放假的学生回到一个要上课的学生，但这个身份会一直持续在这里吗？不会的，会随着你们年纪而做改变。所以身份很多时候会影响我们这个阶段该做什么事，也会影响这个阶段我们什么事情被限制，什么事情是自由的。你们觉得当学生比较好，还是出社会工作比较好？如果是我以前在学生阶段，我觉得出社会工作比较好，因为我可以自由自在的，我不用每天早上六点七点起床还去上课。但是出社会之后呢，你就会发觉，哇，原来其实当学生是很幸福的事情，因为当学生你烦恼比较没有那么多。好，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呢，我定它主题叫承受神的国，也是在讲身份。你们的身份是学生现在，但像我跟曾赫哥，我们的身份就是社会人士，我们出社会了。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身份。你们有想过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身份吗？你们有很多身份，但是如果在信仰里面，你们还有个身份，就是你们是神的儿女，神国的国民。各位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的国民的身份认同比较强烈，还是你是天国的国民的身份认同比较强烈？通常我们会很明确的告诉人家，我是中华民国嘛，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或者是你有其他身份、其他国籍都 OK。但是你比较少会去跟人家介绍说我是天国的国民，对吧？如果你在生活当中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认知到一件事情，我们不只是这个国家的国民，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身份，是天国的国民。请问这个国家的国民身份比较尊贵，还是天国国民的身份比较尊贵？你们觉得呢？今天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也在谈这件事情，就是到底什么是比较尊贵、比较重要的？保罗跟他们谈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如果以国民的身份在处理事情，讲不通的时候，最后要怎么办？最后就是诉诸法律，让法官来判，因为法治国家的法律裁决是最后可以决定对错的依据。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呢，在神的国度里面看国家的法律就不一样了。国家的法律是谁定的？国家的法律是人定的。人有什么？人有限制，人有盲点，人犯罪。所以就算定一个再完美的法律，它总是会有它的缺陷，总是会有它的漏洞。在教会里面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宣教士，很多国外的宣教士到台湾来宣教，他是不能领薪水的，因为他要拿宣教的签证，他就不能领薪水。可是如果他来台湾不领薪水，他要怎么生活？不能生活。所以我们的国家劳工局、劳保局、劳工局跟那个移民局，他们的法律有抵触。一个是你不能领薪水你可以来，一个是你来了你领薪水，你就不能用宣教的签证。这个就是人定的法律，它有它的限制，它有它的冲突。所以公民要守法，我们需要守法。我不是告诉大家不要守法，我们需要守法，需要守这个世界上的法律。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更加的去遵守天上的法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话。保罗今天在做什么？保罗在第六章今天的经文里面，他提醒信徒不要忘记你的身份是承受神国的身份。 第一节第二节，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么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大家可以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第一节他说，你们中间有相争的事，接着他说，你们怎么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从这话听起来，这一件事情其实不是一定要带到法官面前去做审判的。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有没有像杀人放火这么严重？不会这么严重，因为他可以带到法官面前，他也可以不带到法官面前。可是这些哥林多信徒把他带到法官的面前，保罗说，你们相争怎么可以把这些事带到不义的人面前？不义的人是什么人？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不义的人就是不信主的人。你们怎么可以把教会里面相争的事情，你们吵架的事情带到那些不信主人面前求审判呢？为什么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判？保罗在责备他们什么？保罗在责备他们用世界的眼光来处理属灵教会内的事情。这跟我们很像，小时候我们在幼儿园，我看到很多人幼儿园吵架，他说我要去告老师。你们会不会告老师？会告老师。为什么要告老师？因为老师有一把尺，他可以做判断。但是这些哥林多人长大了，他也是告老师，但他的老师是谁？他老师是法官。但是在信仰里面，我们要看的并不是最后的裁决，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我们要看的是上帝怎么说，我们要怎么用上帝的眼光、上帝的教导来处理这些纠纷。所以第六节保罗说，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所以不义的人就是不信主的人。不义的人不一定代表要做坏事哦，有的法官很正直，但是他不信主。所以在信仰的教导里面，我们可以称义是因为我们信耶稣。那这些法官他很正直，不过他不信耶稣，他也是不义的人。所以保罗在纠正他们，他说，你们处理纠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彼此告状，而且告在不义的人、不信主的人面前。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这样？各位觉得法律比较大还是圣经比较大？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法律比较大还是圣经比较大？在2017年台湾中华民国大法官宣布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保障同性婚姻是怎么样？违宪，违背中华民国国家的宪法。但圣经怎么教？圣经说的是什么？大法官宣布违宪之后，在2019年台湾就通过司法院的释宪释字第748号，宣布我们可以同性婚姻合法化。所以台湾在2019年成为第一个亚洲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谁说了算？上帝说了算还是法官说了算？这个很值得讨论哦，因为非常，只要这种公共神学、公共议题提出来，大家就是很有得讨论。为什么很有得讨论？因为上帝的话就会被这个世界的法律来挑战，上帝的话就会被人的人权来挑战。我们都习惯活在人的人权来看待所有事情的世界，所以我们讨论的角度都是从谁的角度？从人的角度。他们有权益，他们应该要获得他们的权益，没有错。从人的角度是没有错，但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很明显违背圣经的教导，一男一女的教导。这冲突谁说了算？不信主的人说了算，还是信主的人说了算？你们知道我读大学的时候是念什么科系的吗？我跟庆玲姐一样，我们都是读社工系。 我的同学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科系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我的同学很多都是同性恋者，所以我上课的时候我都可以跟他们相处得很好，有生理男的也有生理女的，但是他们都同性恋。有一次呢，下课我就跟一位男同学，生理男的男同学聊天，他就跟我说，我们就聊到他也是基督徒哦，我们聊到信仰，我们也聊到性别认同或者是性倾向，我们都可以聊，因为我们是社工嘛，所以聊这个很正常。他就说我是基督徒，但是我的性取向是同性恋，有没有冲突？不冲突啊，我可以是同性恋，但是我可以是基督徒啊，不冲突，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是基督徒，我的性取向是同性恋，但是我放纵自己的情欲去找一个跟我同性的人发生性行为，那就是很明显的犯罪。差别在哪里？我的性倾向是同性恋，但是如果我靠上帝的话语，上帝给我的能力，我去对付我这样的倾向，我很努力去对付罪，那就不会是问题。但是如果我不管它，那就是问题。就像我们会有想说谎的念头，我们会有占有多一点的念头，那如果我放纵它，那就是罪。那如果我去对付它，那个就是让上帝在我们生命动工一个过程。所以如果这个同学他是基督徒，可是他放纵情欲，那就是犯罪。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跟我的男朋友结婚，你会不会来参加我的婚礼？你们要参加吗？不用包红包，你们会去吗？我当下我跟他说我会去，我会去参加你的婚礼，但是因为那是你是我的朋友，不是因为我认同你同性婚姻这个决定。你觉得他接受吗？他跟我开始辩论，他说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你就是不能接受呢？我也是基督徒啊，我也是有去崇拜啊，我也是读圣经啊，我也是祷告啊。我就说因为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是一男一女，圣经写得够清楚吧。他还是有话说，他说圣经有没有可能写的是错的？各位，圣经有没有可能写的是错的？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圣经有没有可能写的是错的？我有想过，我有想过一个很邪恶的想法，就是圣经的作者呢，其实他就是也是一个人，然后他写了一篇东西，要让所有的人都看了这篇东西之后信靠他。我的想法曾经，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个想法，你需要祷告，求神给你信心。因为当这个最基础的东西都瓦解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瓦解了。你不相信圣经，换句话说，其实你在不相信一件事情，你在不相信这个神是这个世界的掌权者。如果圣经是错的，那代表上帝是错的。这个是最基础的，因信称义，没有任何一个科学的论证会让你最后得到一个答案，是上帝，你看得到，你摸得到，他存在，没有的。所以圣经是最基础的，圣经的教导不能被挑战。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挑战圣经的教导，法律在挑战圣经的教导。神的话语是基督徒在面对生命各样问题，解决各样问题的基础，不是法律。所以人制定出来的法律可信吗？你们知道立法院都在做什么？不要跟我说吵架哦。立法院都在做什么？立法院都在修法，立法，修法，立法，修法，为什么？ 因为有缺陷嘛，所以他要一直修法，一直立法，重新把过去有问题的再补强。但是补了那么久，有补出一套完美的法律吗？并没有。所以法律它不一定可以处理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问题。保罗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么可以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在信仰当中处理教会内的纷争，应该要用上帝的话语，而不是法律的制度。所以保罗责备他们不用神的标准来判断，把这些东西带到世界上，让那些法官来判断。第三节到第六节，保罗继续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既是这样，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谁？派教会的人所轻看的吗？不是，应该要用上帝的话语来做判断。第三节提到要审判天使，各位，你们是国家的国民，你们犯罪了，要让这个国家的法律来审判。但是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岂不知我们是指谁？我们是指我们这些信耶稣的圣徒，我们要干嘛？圣经说什么？圣经说我们要审判天使。审判天使是什么意思？有的学者说，因为天使堕落啊，所以圣徒有上帝的权柄，可以在末后的日子审判他。OK， 这解释没有问题，但是圣经没有写。我觉得保罗要讲的一个重点是，信徒有审判天使的权柄。审判天使的权柄比较大，还是这个世界审判人的法官的权柄比较大？审判天使的权柄比较大。所以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说，你们有这么大的权柄，你们既然把自己的权柄丢在一边，然后去找这个今世这个世界上的法律制度来做你们的裁决，有没有搞错？保罗在责备他们。所以从经文可以得到最直接的解释是，圣徒有审判天使的属灵权柄，属灵权柄绝对有资格断定今生世界上的纷争。各位平常断定是非对错、好坏优劣，用什么标准？用属灵的眼光，还是用今生的眼光？其实我们常常用今生的眼光来判断哦。我常常在路上听到一些学生搭捷运的时候，或者是走在路上的时候，听他们都在那边骂脏话，就是你们会不会骂脏话？他们，我常常听到路上的学生都在骂脏话，国中生、高中生都一样，然后就在那边，反正就是也不知道在干什么。你们觉得骂脏话有错吗？如果从今生的眼光，今生的法律，你只要骂脏话，不要骂到人家不爽，你只要不要妨碍名誉，法律都不会定你罪。属灵的眼光呢？属灵的眼光是什么？属灵的眼光是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这就是今世的眼光跟属灵的眼光的区别。但我们从骂脏话的例子来看，其实我们是接受今世的眼光的。你听到同学骂脏话，你就骂脏话，有关系吗？没关系。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太习惯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属灵的眼光跟今世的眼光，它是有差异的。我们要承受神的国，我们就要用属灵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生活周遭的事情。第四节，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保罗在告诉信徒应该要信靠什么？ 现实中需要审判裁决的事情，哥林多信徒靠的是什么？从经文里面来看，他们靠的是什么？他们靠的是第一节，不义的人，靠的是第四节，教会所轻看的人，跟我们一样。我们常常也是让这个世界来审判我们的事情。你们知道不义的人呢，在这个世界上常常会可以获得很大的权利吗？我年轻的时候，大概十几二十岁的时候，认识一些算大哥吧，我的大哥们。你们知道我的大哥们现在都在做什么吗？我的大哥们现在有政治人物，我的大哥们现在有企业家，他们都是你在那个IG 在 Reels 在新闻上可能会看到的人。有时候我跟 Amy 姐开车在路上，然后她就说你老板又被挂在上面，因为他选举了嘛，所以他就会被挂一个很大的招牌上面。这些人呢，我对他们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从十几二十岁就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我知道他们私底下真实的样貌是怎么样的，跟他们在台面上的人设啊，完全是两回事，完全是不一样。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不义的人。不义的人通常在这个世界上握有很大的权力来决定这个国家或这个世界要往什么方向去。不义的人跟教会所轻看的人，却是制定这个国家法律的人。这个国家的法律，这个世界的法律制度值得信赖吗？从保罗的角度，不值得信赖。所以第五节第六节保罗说，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因为你们当中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审判弟兄的事吗？他反问，表示有，但是哥林多信徒做什么？弟兄与弟兄彼此告状，而且告在这些不信主不义的人面前。你们有没有读过幼儿园？都有读过幼儿园。幼儿园小孩跟同幼儿园的小孩跟同学吵架，谁出面来解决？老师出面来解决。那有看过幼儿园的老师跟他的同事吵架，小孩出面来解决的吗？有吗？没有。为什么？因为羞耻啊！小孩吵架要老师出面来，老师吵架要小孩出面来解决，羞耻啊。所以如果幼儿园老师吵架要小孩出面来解决是一种羞耻的话，那我们义的人有纷争带到不义的人面前来断定，那是怎么样？就是保罗说的羞耻，是对老师身份的一种侮辱，是对天国子民身份的一种侮辱。基督徒有神的话语，有神的能力，有神的智慧。基督徒如果在幼儿园里面就像那个老师一样，那非基督徒需要什么？非基督徒需要神的智慧，神的话语，神的能力。所以非基督徒在幼儿园里面就像那一个小孩一样，基督徒应该用神的智慧把非信徒领到上帝的面前，而不是让我们之间的纷争造成这一些非信徒更加的觉得，哇，原来基督徒其实也是这样，没有好见证，反倒被影响。影响什么？影响不是他更想要认识主，影响是我不想要认识，我没有想要认识你们所信的神，因为你们的事情还要由我来判断，你要我去信你所信的神，那不是笑话吗？所以保罗说他们羞耻，因为他们没有好的见证。他们羞辱了什么？ 他们羞辱了自己上帝儿女的身份。第七节第八节，保罗继续说，你们彼此告状，这是你们的大错，为什么不愿受欺，不情愿吃亏，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呢？哥林多信徒错在哪里？他们错在彼此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没有好见证。基督徒不是说一定要有一套生活的公式才叫好见证。什么叫生活的公式？就是在别人面前，我要认真的读经祷告，做任何合乎信仰的事情才叫好见证。各位觉得好见证是什么？一个基督徒真正好的见证是，我们不够好，我们会想要在上课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想一些我们不在那个时候该想的事情，不应该在那个时候做一些不该在那个时候做的事情。我们很难控制自己的欲望，但是我们知道这样子不好，所以我去对付我这一些不合宜的欲望。慢慢的在基督里面，我的生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老练，越来越像耶稣。这个才是好见证。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一个是做给别人看的，有人在我就做，有人看我就做。那另外一个是，不管有没有人在，我都从内而外知道我需要耶稣，我需要神帮助我去改变，去调整，去修正那一些我的欲望，甚至我不能改变的事情。这个就叫好见证。真正的好见证是依靠主的力量去对付自己的欲望。再讲直白一点，依靠主的力量去对付自己的罪，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做的事情。接着保罗说，为什么不愿吃亏，不愿意受欺？他其实不是在指一个人，他是在指这个群体。你们这个群体为什么不愿意受亏负呢？那我就要问，那我为什么要受亏负？我为什么要被欺负？我为什么要吃亏？为什么？为了不要让这些事情被带到不义的人面前受审。我在教会里面，信仰群体里面就可以处理了。那为什么不要让这些事情带到外面去？因为又跟刚刚一样，回到刚刚那个话题，因为你带到外面去，你就是把这些纷争交给属事的人处理。所以保罗说，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受欺，不情愿吃亏？保罗并不是在帮任何一方说话，保罗是告诉这些信徒，不要做这些亏负基督名的事情。神的国度是一个公义的国度，那法律呢？法律是追求有限度的正义，因为法律有它的限制。法律讲求的是什么？法律讲求的是证据，有证据，它的胜算就高一些。但是证据真的可以彰显公义？证据真的可以伸张正义吗？你们有没有听过高利贷？有吗？我认识一些放高利贷的人哦，这些人真的是高利贷。你跟他借10万块，你们猜你拿到手有多少钱？你跟他借10万块，你拿到手只有9万块，因为有1万块是什么？利息。在他给你之前，他就先把你扣起来，所以你借10万块，你只拿到9万块，因为你先付了利息。10天之后， 如果你没有还这十万块，十天之后他再来找你要第二期的利息，请问第二期的利息是多少钱？如果十万块都没还，第二期的利息还是十分之一，还是一万块。所以呢，如果你十天没还钱，你借了十万块，十天没还钱，你缴了多少利息？哎，你们算数这么差哦，两万块，第一次拿一万嘛，然后十天又拿一万块，两万块。所以你缴了两万块的利息。换句话说，只要你不缴这本金，你只要不还这你借的十万块，只要十天就是要拿一万出来，拿一万出来。那如果一个月呢？一个月有三个十天嘛，所以你就要还三万块的利息。你借十万块，一个月要还三万块的利息，多不多？高不高？利息高不高？高啊，当然高才叫高利贷啊，利息很高欸。那有没有人还到最后面还不出来的？有啊，有人还到最后面连利息都还不出来，我连一万块我都拿不出来了。一个月三万块，我一个月薪水都给他就好了，我借你十万块，然后每个月就为你打白工，我每个月赚的薪水就拿来缴我的利息。有的人付到最后面付不出来的，那付不出来怎么办？利息还是要照算啊，可是没有现金可以拿。那利息呢，这些放高利贷的人就会将他签一个本票，本票是有法律效力的支付凭证。这个支付凭证呢，比如你签我欠了五万块利息没有还，我就写五万。这一张纸，这一张支付凭证其实等同现金，如果他没有还钱，是可以拿去法院执行行政命令让他支付的。所以这张本票也是现金，等同现金，虽然他没有拿钱出来给你。有一个人他借了30万，你们猜最后他签了多少的本票？他签了200万。他实际上有没有拿到这200万？他有没有花到这200万？他没有花到这200万，那这200万是哪里来的？利息嘛，高利贷嘛。那他也签了200万的本票。所以最后呢，这些放高利贷的人看到他真的是没有现金了，想要叫他的家人来处理。他就拿这个本票去他家按门铃，他家人就出来了，就帮他部分处理好，200万我处理100万好不好？那还有100万，还有一张哦，200万你还我100万，那我还有100万的本票。你们觉得高利贷的人拿这100万要干嘛？拿这张纸要干嘛？拿去法院。我拿不到钱，我最后就是走法院，就拿这个去申请裁决。裁决下来，法官按着现有的证据裁定债务人要还债权人100万，即刻支付。如果没有支付，按月还要算利息，但是法院裁定的利息就是合法的利息，不是高利贷了。这是我们的法律啊，我们的法律就是有证据，看证据做裁定。但是事实是什么？事实是这些证据它没有办法彰显公义，这就是我们的证据。所以有很多冤案，法律可以有限度的让我们看见一些结果，但是属神的国民，法律绝对不会是我们裁定的唯一依据。第九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保罗又回到不义的人，不义的人就是那一些不信主的人，就是那一些不把天国的教导，不把上帝的话语当作准则的人， 就是那一些判断事情的法官，这些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因为他们没有对神的信心，也没有公义。谁是不义的人？他后面就讲了，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换句话说，这些就是不义的人。这里有两个比较难理解的，一个是做娈童的。你们知道做娈童是什么意思吗？娈童呢，就是美男子，他有可能是以前在哥林多那个地方有很多偶像异教崇拜，然后呢有庙妓，庙妓有女的，庙妓也有美男子，就是长得很清秀的男妓，就叫娈童。那青男色的呢？为什么要说青男色的？为什么不说青女色的？青男色的就是跟娈童或者是跟同性发生关系的。为什么要说青男色的？因为在那个时代的背景是男权，所以他会用男生的角度来诠释青男色。那如果那个时代是女权的背景，他可能就会说青女色，其实它就是同性恋的意思。他说这些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说承受神的国是要义的人才能够承受的。那谁是义的人？回到刚刚讲的，义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为什么是义的人？十一节，你们中间从前有人也是这样。他说你们从前 有人也是这样，也是这样犯奸淫，也是这样青男色，但是现在你们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这是第十一节。我们从前犯罪，我们现在偶尔或者是常常也在犯罪，但是我们不一样的是身份不一样了。十一节说我们借着谁？奉耶稣基督的名，借着圣灵，已经被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我们的身份在上帝面前是义的，我们一样会犯罪，但是我们已经在主里面被看为义。被看为义之后要做什么？被看为义之后就是要以合神心意的方式去生活，就是要获得甚至是在末后的时候进入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国度。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就必须要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你最重要的身份是天国的子民，你最重要的身份不是学生，你最重要的身份不是这个国家的国民，你最重要的身份是基督徒，你最重要的身份是以后你会进到天国里面，你是神国的子民。所以保罗在告诉他们什么？保罗讲这么多，又骂他们又责备他们，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你们这些哥林多信徒，你们是信徒，你们是基督徒，你们不要再用这个世界的眼光，再用这个世界的方式来处理你们生活当中的问题，应该要用上帝的方式来处理生活当中的问题，用上帝的方式来处理生活当中的问题，远比用这个世界的方式来处理难得多。这个世界方式就是一翻两瞪眼，对就对，错就错，但是用上帝的方式，用神国的方式，通常我们不会马上看到答案，而且会有一个挣扎的过程，一直到我们成熟。成熟可以做什么？今天最精华的第十二节， 成熟可以做什么。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辖制。什么叫凡事我都可行？当时的人讲这句话有一点点像口头禅的意思。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有一句很接近的话，叫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说并不是这样，凡事我都可行是这些信徒很清楚，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不受辖制的，我们是自由的。什么叫自由的？过年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有没有人是拜拜的，就是我家有很多的亲戚他们是拜拜的，所以他们过年的时候呢，他们有很多的禁忌，有很多的禁忌代表不是凡事我都可行，因为它有限制，所以它有禁忌。但基督徒没有这些禁忌，所以基督徒凡事我都可行，但是后面补了一句，但不都有益处。换句话说，凡事都可行，但基督徒的凡事都可行要的是什么？要的是让自己的生命得益处。如果你所行的没有办法让生命得益处，甚至是让生命亏损，那你的凡事都可行就是滥用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所以凡事我都可行不是说你什么都可以做，而是你在基督里面可以不被很多传统的束缚捆绑，而且你可以因着上帝的教导，你知道怎么样做对自己的生命是最好的，是有益处的。这个就叫凡事我都可行。好，那下一段，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他在讲基督徒的生命是不被捆绑的生命，不被罪恶捆绑的生命。在我年轻的时候很流行一个娱乐场所，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应该有但是不多，叫做网咖。你们有人听过吗？就是网络咖啡厅，里面有很多电脑，然后大家在那边打电脑。我常常啊在里面看到很多人一待就是十天半个月的都不回家，欸，好厉害哦。然后吃泡面啊什么都在里面，一待就是十天半个月，都不用回家，然后衣服也不用换，澡也不用洗，还在那边打打电动，一直打。这样自由吗？这样算是凡事都可行吗？凡事都可行是得自由。那什么叫做自由？为了打电动，在里面住十天半个月，打电动是很自由的事，但是一直待在里面打电动走不掉，你觉得他自由吗？他是自由还是受捆绑？他是享受这个电玩的乐趣，还是被这个电玩捆绑住了？有一个家长，他就跟他儿子说，欸，不要再打了，你这样子对身体不好，你这样整天坐在电脑前面然后什么事也不做，这样对你不太好。他跟他妈妈说什么？他跟他妈妈说，我想打就打，我不想打就不打。有可能吗？他妈妈跟他说，好，你想不打就可以不打，那你现在就表演给我看不打。他表演得出来吗？表演不出来，他一样钉在那边继续打他的电动。这个就叫做捆绑，这不叫自由。什么叫自由？自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还有我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这个才叫自由。如果只有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好意思，那你不是真自由，你还是被捆绑。所以凡事我都可行，可行的是要对自己有益处的。凡事我都可行，可行的是我要不被它辖制的。保罗告诉信徒 信徒是承受神国的，有尊贵的身份，我们都是承受神国的，有尊贵的身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要遵守这个世界的法律，但是当这个世界的法律跟天国的法律、天国的教导冲突的时候，我们要用属天的眼光去回应今生的事情。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我不被他挟持。因为我们是承受神的国的子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从天而来的智慧去看待这个世界上各样的限制，也去回应这世界上各样的限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从小到大，我们不断的被教导，被教导这世界的法治，被教导这世界的规矩。主，但我们需要从你的话语得到引领，因为你的话语才是我们生活最高的准则。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清自己是神国儿女的身份，让我们深刻体会到自己是承受神国的子民。主要好叫我们带着属主的影响力，我们自己的生命活得更像主，我们也让更多人借着我们来认识主。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